我告诉你，当你明白，当你得到人类堕落本性的启示时，甚至在你重生之后，你身上仍然有很多这些旧有的模式，你曾经的罪恶本性遗留的思维方式，你还在自我更新的过程中，它能防止你在骄傲中膨胀。箴言十四章十二节以及箴言十六章二十五节都说了同样的话。有一条路在人看为正直，但它的尽头却是死亡之路。注意，这里的尽头是单数，而死亡之路是复数。按自己的方式去做，只有一个结果。你可能比我更聪明，比我更有天赋，你可能比我口才更好，你可能拥有所有这些条件，你可能有不同的路到达那里，这都不重要。但如果你和我都是依靠自己，路的尽头就是死亡。真正成功的唯一方法是来到自己的尽头，并开始依靠神。这是主用在我生命中对我影响巨大的一节经文，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：耶和华啊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如果你把这段话放在上下文中看，耶利米是在预言以色列民族会被征服，因为他们拒绝神，神会带一个敌人来攻击他们，摧毁他们的国家，杀死他们的人民等等。然后他开始哀哭，神啊，这怎么可能发生？他们曾是你眼中的同人，全地的喜乐，这怎么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？他们怎么会从那个位置上坠落呢？然后他说，因为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这些人，以色列人，一度受到压迫，他们曾是奴隶，他们不能靠自己做任何事，他们必须仰望神，他们信靠神，因此神抬举了他们。但是在他们兴盛的时候，他们开始认为不管怎样，这是他们应得的，他们是靠自己取得了这些成就，于是他们开始衰落。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脚步。现在可能有些视频前的人，你会想，但我比你强，我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我有很多的才干，我自己能行，我保证你会摔得很惨。有一件事真的是我生命中的祝福，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在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，没有人来我的教会，没有人听我讲道，所以我必须走出去，找一些可以去服侍的人。神给了我走入监狱和养老院的机会，尤其是这些养老院对我很有帮助，让我认识了人性。我记得有一个女人，她是卫理公会牧师的妻子，她总是穿得很讲究，她有很多钱，她总是穿着漂亮的衣服，她总是把头发打理好。那时她已经很老了，她会整天坐在那里哭着说，我曾经很重要，人们都来拜访我。她一直都活在过去，神用这个来告诉我，她是靠自己做这些事，凭自己的能力，他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人的赞扬和拥护。现在他年事已高，不再像以前一样有用了，人都不来看望他了，会有一连几星期甚至几年都没有人来看他。我是少数几个会去看望他的人之一。看到这一幕对我有好处，我认为认识到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处。你可能正是人生得意，你或许年轻，或许强壮，或许你打败了很多对手，你或许得到了许多的奖状、奖杯等等。但我可以保证，无一例外，终有一天你会变老，你不会一直得意下去。如果你只是靠自己和自己的能力生活，那么你就会陷入各种的抑郁、沮丧、伤害、痛苦和孤独。但如果是神透过你而活，如果是神在一直支撑着你，如果那才是你生命的意义所在，那么无论在你年老还是年轻时，它都是一样的。不管你的身体是否衰败，它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很少有人能与神建立这样的关系。所以这其中的一个好处是，它真的带走了你的骄傲，你的自我吹捧，而那是对神的拒绝。 在雅各书第四章和彼得前书第五章同样说到，两处是非常相似的经文。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所以神会阻挡你，如果你骄傲。骄傲不仅仅是傲慢，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好，骄傲其实是自我中心。骄傲的英文单词 PRIDE 中间的字母 I 是我，骄傲的根源就是自私，抬高自我，以为靠自己能行。只有把事情搞砸了，陷入困境时，才向神求助。对你来说，更好的活法是来到一个地步，神啊，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你知道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因为他请求神向他更多的启示他自己。神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引导你。摩西的回应是，他说，神啊，如果你不和我们一起去，我就不动。换句话说，摩西到了一个地步，除非神引导他，带领他做，否则他什么也不做。神何尝不想我们每个人都能这样呢？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，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，一个什么都不自己做的人。他说，如果你不跟我同去，我就不动。我说实话吧，你们中有多少人自己做所有的决定，买什么房子，住什么地方，做什么事情，看什么节目，交什么朋友等等，自己去做事情。然后当你溃败了，什么也解决不了的时候，你就来找神，请求他的帮助。能有这样的心态，你就有福了。神啊，没有你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这来自于我们能认识到，离开了神，我们都是堕落的人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即使你重生了，你的灵改变了，但你的魂和你的身体仍然没有被完全更新，很有可能被魔鬼利用。你需要来到自己的尽头，来到这个地步，神啊，我不会动的，若没有你同行，我什么都不做。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着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。我们是否有这种态度，这样的圣经世界观？这是正确看待自己的方式。你里面没有良善，除了神，都是神在做。你跟我比可能是好的，你可能更帅，你可能更强壮，你可能更健谈，你可能有更多的天赋和能力，但所有这些都是相对于他人的。相对于神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他还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说，他不倚靠肉体，不依靠肉体，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他自己的能力。你知道，对我来说，依靠神是容易的，因为我就像我说的，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做到出众。所以当神让我做那些事情，就是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，价值$1,200万的资产，我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所以我很容易依靠神，因为这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。但其他拥有这些天赋和能力的人，他们有时会抢着说，这是我做的。不，真的不是你。神可能会使用你身上的一些东西，他给了你天赋和能力，但他需要得到所有的荣耀。有时候那些有天赋和能力的人，他们很难依靠主。但保罗说，我不靠着肉体。然后他说，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如果别人可以靠的话。然后他开始列举他做过的一些事情。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。他实际上有更好的资质，他的资质比他所服侍的大多数人都更好。但是他接着说，他说，腓立比书三章七节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 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看，这和他说的完全吻合。弟兄们呐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自夸。一切的底线是我们要把功劳都归给神。你需要不再依靠自己。你知道我没有时间在这里细讲，但我需要提一下，在基督徒中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有这些自助小组、自我提升小组，他们说你需要自我感觉良好。我相信这是心理学的影响。心理学告诉人们，低自尊是导致抑郁和所有这些事情的原因，所以你要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感觉良好。心理学是这样做的，他们不会把神带进来。事实上，心理学这个词 Psyche 是罗马文明中的魂之神，它无关于你的灵，它甚至不承认你有灵。根据心理学，你只是一种高等动物，你有一个身体，一个内在的思想和情感，但他们不承认你是一个灵，不承认这是灵的问题，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让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方法就是责怪别人。这不是我的错，我小时候被虐待过，亚当也是这么做的。当神说你做了什么，他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，他试图把责任推卸到女人身上，最后再推卸到神身上。这就是指责的游戏，我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不，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。别人可能会对你做了些什么，但你可以选择是变得苦读还是变得成熟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正是这种自我中心导致了我们生活中的这些问题，我们必须克服它。克服它的方法就是去认识到你里面唯一的良善就是耶稣。让我给你看一些东西，时间关系，我不打算翻圣经读所有这些经文，但我鼓励你读士师记十七章六节，一直读到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。如果你熟悉这些经文，这些是整本圣经中最奇怪的经文。我是说，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理解神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放进圣经里。让我快速讲一下那里写了什么。第十七章他讲的是一个利未人，他基本上是把自己卖掉了。如果有人愿意让我和你同住，如果你愿意照顾我，我会帮助你崇拜你的偶像。他把自己出卖给偶像崇拜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里说了很多事情。在第十九章你会发现一个例子，另一个利未人，他有一个妾。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说，神不希望男人有一个以上的妻子。他允许是因为人的心刚硬，但这绝不是神的计划。所以这个人违背了神的旨意，他有妻妾，他的一个妾犯了奸淫，去和别人有了关系，因为害怕他就逃回夫家，藏在那里，免得丈夫报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怜悯他，就到他父亲那里去了，和他们说和睦的话。他想把他的妾接回来，他的妾也要回去。他父亲满心欢喜，就在那里款待了他三四天。这家伙想带着他的妾回家，但他父亲一直留他们住。最后有一天他出发了，走的时候天不早了，他没能一路回到家。能代表这一切的就在这一句，士师记十七章六节，我让你去读的这段的开头。然后在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，同样的经文作为书的结尾。所有在这两节之间的内容，他是这样说的：经上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 所以你必须把它放在这个背景下，在那些日子里没有法律，任何人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任何事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有了不法的事，到处都是罪恶，然后这个人不能在一天内走完回家的路。他晚上进入一座叫基比亚的城，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。他进了一个人的家，这个人让他和他的妾还有他的仆人住在他家里。城里的人来敲门，说，你把进你家的人带出来，我们要与他交合。当代译本说，我们要跟他性交，这说的是同性恋。他留宿的那房主说，你们不能这么做。他说，带我女儿去吧。然后那个利未人说，给你们我的妾代替我吧。经上只记了他的妾出去了，但他真的把他的妾给了这些人。他们整夜虐待他，强奸他，对他做了可怕的事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爬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，两手搭在门槛上，他就死在了那里。所以在早上，利未人起来正要离开，经上说他起来要行路。我猜他甚至没打算去看看他的妾，看看他发生了什么事。但当他打开门时，他爬在门槛上，然后他只是对他说话，他没有伸手去安抚他。他只是说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他没有回应，他检查了他，发现他已经死了，于是就把他驮在驴上，带他回家。回到家，拿刀将他的尸体切成十二块，送去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首领。这激怒了他们，他们说，以色列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。他们召聚了四十万强壮的士兵，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告诉他们基比亚人所做的事。因为没有法律，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就靠他们来执行。于是这四十万人下去，对便雅悯人说，你们要把基比亚城做这事的恶人交出来。他们说，我们不交。因此战争打响，四十万人中有四万人在战争中被杀，两万六千一百便雅悯人被杀。剩下的以色列人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，但只有六百便雅悯人逃到了一处磐石，是一个防守位置，他们无法把他们弄出来。最后，他们的愤怒，他们的怒火平息了，他们开始意识到，不好了，我们差点灭绝了以色列的一个支派。他们杀了便雅悯人所有的妇女和儿童，所以这个支派只剩下六百人守在这个坚固的地方。最后，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。他们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发过誓绝不让我们的女儿嫁给便雅悯人。所以这些人最终将会灭绝，有一个以色列支派将会消失。我们该怎么办？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？他们下去征服了自己的一座城市，有一个城市没有派人去和他们一起对抗便雅悯人，所以他们下去了，作为惩罚。他们杀死了村里所有男人、妇女和儿童，带走了四百个年轻处女，把这些年轻女孩给了这六百个男人，但数目仍然不够，还差一些。所以他们最后告诉便雅悯人，好吧，我们不再攻击你们了，我们要你们这么做，下来，在这个节日里，所有的年轻女孩、处女都会出来，他们在神面前跳舞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们躲在树里和灌木丛里，然后出来抢一个年轻处女回去做你的老婆，其实就是绑架。他们说，如果这些年轻女孩的父母和兄弟说什么，这四十万士兵会在那里保护你们，不让他们对你们怎么样。现在这很奇怪，我读了好多年了，我在想，神啊，为什么写这些？你知道为什么写这些吗？就像这句经文，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这是为了告诉你，没有神的人类是什么样子。没有法律，没有民事审判。罗马书第十三章说得很清楚，神设立政府是为了恐吓那些作恶的人， 使他们不敢犯罪。法律、政府是对罪的约束。如果没有君王，没有政府，每个人都任意而行，这就是他的结果。记载这些并不意味着这是神的允许，不意味着这是正当的。它被写在里边是为了告诉你，没有神对人的影响，人会有多坏。这对我们个人有影响，对整个社会也有影响。就个人而言，你需要认识到你无法拯救自己，这不是你翻开新的一页就能抹去你的过去。你需要一位救主，你需要重生，你不能依靠自己，你的好没有用。好人未必上天堂，坏人未必下地狱。被赦免人才上天堂，只有拒绝接受赦免的人才下地狱。你需要一位救主，这不仅在个人层面上是真的，在社会层面上也是如此。社会需要法律，我们需要标准。我们不应该沦落到婚姻可以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之间，或一个男人和一条狗之间的，或成年人和小孩子之间。不，我们需要标准，我们需要神设立的律法。没有这些，社会就会无序。是《士师记》19至21章记载的事情，这些事情是可能发生的。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，因为人们正在远离神的话语，远离神的标准，他们脱离了圣经的世界观，脱离了圣经的道德标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圣经的世界观来做这个系列。我们需要认识到，人离开了神，生活将是一团糟，我们靠着自己什么都做不了。而人类社会若离开神，就没有任何内在的约束，外在再多的法律都难以控制他们。你需要改变你的内心，你需要认识到我们需要救主，即使在重生之后，我们也需要圣灵，我们需要兄弟姐妹的团契，我们需要神话语的标准，这些将帮助我们彰显出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。我告诉你，人的堕落本性的教导是非常有力的。